感谢主，再一次每个月都能够有机会来这里和大家分享。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世奇牧师不在我旁边，有一点空虚的感觉。人生常常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们都习惯某一些的事情，有时候一些变化自己要慢慢的能够来调整和适应。我和世奇菲比我们认识都已经20多年了，然后那时候和世奇一起读神学院他是晚我一届的，所以20几年前那在我们的同学当中我看他是属于非常忠心的能够在一个教会里头待这么久这个不容易我自己这个神学院毕业以后我换了，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几个教会我换了以后自己还在这里换了以后还在这里真的能够待到退休，现在我们都退休了我是年龄比他大一点我65岁，我到了65岁我就退休了那他还挣扎到70岁这个牧会不容易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看有很多人认为说牧师好像也没什么事，礼拜天过来讲讲道，其他好像没什么事情，在家睡觉你不要搞错了牧师压力非常的重非常的大，所以到了65岁，人家很多教会，好几个教会还在找我，我就对不起我时间到了我清楚，然后我还在做宣教我是退而不休，所以我到现在还在做宣教的事工但是这样子没有教会的压力教会有压力你自己都不觉得，你给牧师很多压力你都不知道你不要讲什么，你这个脚一断断了没有，还是断，你看摔了一下几个月，你看牧师就记着你那天还到你家去探望你，还顺便到我家给了我一张那个卡说苏清杰送我一张卡他说他要到你家去探望你，你家就在我家旁边那边。哎呀，你看看这个牧师相当好的牧师今天愿意跟大家一起能够来分享神的话语，神的话语都是非常的宝贝。我今天做一个选择，所以就是讲人生道路的这个抉择。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要记住，圣经跟你是有关系的自己要想明白，要了解圣经不是说在读从前发生的事情，而是从圣经的记载，或者是经历，或者是里头别人的成功或者失败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就像一面镜子来照我们的情形，让我们能够来了解我们如果在这种情形，我们要读圣经是把自己读进去，然后才能够把神的意思，神的旨意读出来，跟你有关系。你如果读圣经一直只是在读别人的事，以色列人的事，过去的事，这些事，那么你就不懂得读圣经，而且你就可能没有办法从圣经里头真正得到生命的帮助。所以读圣经你要从圣经里头能够有学到功课。今天这段圣经路德记是很宝贝的短短的只有4章而已今天我就选第一章，从路德记第一章里头，它总共出现的比较重要的人物里头有六位人物，但是我今天就是选其中的4位，从这4位的当中，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在他们人生当中做了什么选择， 而从这些选择当中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提醒我们，其实今天你今天几岁你自己知道，你过去年日当中你曾经做过很多的选择啊，比如说啊，这个考大学的时候，填志愿的时候，你怎么填滑，你一不小心填上下一站颠跑，你就跑到另外一个学校去了，跑到另外一科系去了啊，对不对？这就是选择啊啊。然后毕业以后找工作也是选择，哎，要找这个工作还是那个工作，选择。哎，再大一点要结婚了啊啊，有可能有好几个选择啊，你要到底要选这个还是选那个，或者你是被选择的哦，对不对？你被选择当中你也有选择，你被选到啊，你没有被选到，那你没什么话讲，你被选到的时候你还是可以 say no， 对不对？也是选择 yes or no， 对不对？人生很多的东西，很多道路上面的任何的点头摇头选择，造成今天的你，今天我们的生活，就是当初我在很多的选择当中选择，然后选择变成了这条道路出来的。你去想想看，很有味道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一起能够来读一下啊，22节蛮长的，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看不到啊啊，希望我们大家能够简单的把它读一次啊，来。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年，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10年。马伦和基年二人都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身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接下来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啊，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既或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啊，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神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厄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拿俄米说，看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 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地降罚于我。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米吗？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神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与他儿父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路德记一章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主，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深信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都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也让我们真是能够清楚明白了解你带领我们应该如何来奔跑前面的道路，我们能够从别人的失败当中学习调整我们的脚步，也能够从别人对的事情里头让我们来学习做榜样。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安静我们的心，从圣经当中看到你的带领。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 感谢主。这里头我愿意跟大家来思考四个人，这四个人啊，希望我们从他们的所作所为当中能够有所学习。第一个就是以利米勒。以利米勒这个名字很好，以利米勒，神啊，耶和华是我的神，好得很，对不对？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名字都有特别的意思，耶和华是我的神，他从小他爸爸给他取的名字就叫耶和华就是我的神，提醒他，人家每一次叫就是提醒他，你的神是耶和华，你的神是耶和华，很好很好，对。甚至我们当中也有很多很好的啊，名字取得很好的，但是你不一定像你的名字一样啊。问题在这里，这个人他怎么样呢？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时代的背景，他这个是在发生在大概主前一千多年前，比一千多年前 before Christ， 主前一千零多少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士师的时代，士师的时代啊发生的，最后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好，在那个时代呢，士师时代到底是什么样的时代？如果你读士师记里头有一句话一直重复讲，讲那时候啊，尤其士师记最后一节，如果你将来读到士师记，你读最后一节的话，他这边讲，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然后下一句是什么？个人任意而行。哇，这句话是什么？没有王是民主，任意而行是自由。哎，我们现在不就是讲民主自由吗？我们现在讲的民主自由，那时候也在争取民主和自由。哎，没有王，我们不要王，没有王的时候民主，任意而行，自由的哦，大爷我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啊！我到大陆去宣教，我们在座很多是国内来的，你就知道了啊，国内的那个很多事情 真的叫人叹为观止啊！尤其我在路上，我记得很清楚，那一次我是到广州去啊，哎，也是我们神学院的一个同学的夫妇啊，他们住在那边，我去看他们啊，然后他就带我出来外面走了，那个车子跑来跑去啊，那个完全不照红绿灯的那个规矩，会把你吓都吓死的。我们这从美国过去的，如果一不小心，你会把你胆子都吓破了。他那个跑来跑去，那个明明是人行道，他就跑过来的，那个大巴士就算穿过来，哦，我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过马路我都不太敢过啊啊！他就跟我讲，你看，你们，你看看，他故意消遣我，他说，你看，在美国讲自由，你看看。我们这里才自由啊，我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车子高兴怎么走就怎么，警察也在旁边也不管的。哦，我说哇，就这样子走来走去，他说绝对的自由，完全不管颠倒啊，这些红灯绿灯也无所谓。哦，当然你说啊，不是一概而论，不是每个地方这样，我知道不是每个地方这样啊，但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因为我走过很多地方啊，我也被撞过啊，所以我自己知道，等这个车子开的时候，明明是绿灯啊，对面就跟你冲过来冲一下，要找警察，警察说有没有人受伤，有没有人死掉，没有不用了啊，你自己好好办就好了啊。所以有时候就是要了解什么叫做民主，什么叫自由，你要搞清楚啊，不是民主，不是自由啊！你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就叫自由，不是啊？你在争取自由的当中，你有没有信仰的核心？这个很重要的。好，我们看到以利米勒这个人，他的名字是个耶和华是我的神，这个天天的提醒他，耶和华是我的神，你每天做人做事各样事情的决定。都应该要以耶和华是我的神来做决定的。结果呢，他发生了一件事情。这里讲啊，国中遭遇饥荒，哈哈啊，也就是说，他们正好那一年时间，人生就是很难讲哦，没有天色长廊的啊，对不对？有时候我会碰到困难。首先，我要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他们是从犹大的什么地方出来的？记不记得刚刚读的？他们住哪里了？啊，伯利恒！你要搞清楚，他们是住伯利恒。伯利恒，他原来名字伯利恒的意思就是什么？粮仓。伯利恒出产粮食啊，大麦、小麦，他们生产一大堆，每年都是大量生产，帮助四周围的。哎，但是。就算他常常都是丰收的，他有年正好不是丰收，这个地方讲到了，那一年国中遭遇饥荒，碰到了饥荒，碰到困难。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会碰到困难的，你要注意，有时候你会碰到困难，我会碰到困难，没什么了不起，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子的。更重要的是，在困难当中，你有没有看到神与你同在？你能不能体会到神还在你的旁边？同样的，我希望常常提醒，就算有狂风大雨暴雨啊，现在啊洪水泛滥，大家到处都这样，但是你要晓得，就算狂风暴雨，就算乌云密布，但是上面乌云的上面还是有太阳的存在，要了解。所以在任何困难当中，我们都要晓得神与我们同在。何况以利米勒，他名字取的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啊，结果呢，他一碰到困难他就跑掉了。现在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要学习 就算你想要怎么样做什么事情，你有没有祷告？这个要祷告。做任何的决定，希望大家学习就要懂得祷告，祷告以后才做你该做的决定。好，我这里看到他虽然没有写，我相信他绝对没有祷告。为什么呢？你祷告以后呢，你的选择可以看得出你祷告以后的选择。你看他的选择是到哪里去啊？到摩亚地。摩亚地是神咒诅的啊！哎呀，这个糟糕，天下那么多地方，东南西北你都可以走，你为什么偏偏跑到一个神咒诅的摩亚的后代？不准，后代是不准进神的殿的，这个是受到神的咒诅的摩亚的后代，就摩亚这个族，就是路德跟他女儿生的孩子，这个支派。他不，罗德我讲错，罗德。所以我们要注意，他这个地方是不应，如果是你经过祷告，你绝对不会跑到这个地方。结果他看到了困难，赶快36计走为上策，就跑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地方他的错误，到那个地方去了以后，好，我们所发现的事情这样子看到发生了。来，他的一家庭，他有两个儿子啊，刚才我们都读过这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年。其实他们这两个人在今天我们要这个诉说的他的啊这个第一章里头变成非常不重要了，这两个儿子。所以我们并没有把这两个儿子的名字也拿出来，因为当他的爸爸那时候，一个家庭的做主的是这个以利米勒，他爸爸做决定的时候，你看连拿尔米也都没有声音啊，全家就跟着爸爸。所以一个家庭的这个带领的非常重要，你把家庭，你的决定把家庭带入错误的地方，这个家庭整个就陷入错误的一个方向，造成好。现在结果呢，他爸爸这个以利米勒死掉了。好，这一段里头，第一段就看到他死掉了。然后呢，这两个儿子后来当然结婚了啊，也生了孩子啊，那不还没有生孩子，这两个就都娶了老婆，但是这两个孩子呢都死掉了。啊，怎么会这样子呢？有的人在提起，牧师啊，难道是因为他到摩亚地，所以他们三个人都短命都死掉吗？哎，圣经没这么讲，我不知道，不能这么讲啊。但是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三个人都走掉了。我在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就回想我自己，哎，我的家庭也是这样子，我的家庭啊。我也是我老婆两个儿子啊，也是两个儿子啊，也是当年从台湾移民来美国的。我孩子来的时候小学啊，一个小学一年级，一个小学啊二年级啊，正好两个都读小学哦。现在那已经是啊83年过来，现在你看看几十年过去了啊，小孩子也在这里成长了，大了，一个读伯克利，一个读 UCLA， 大了，毕业了，结婚了，后来也有各有各的这个家庭了啊，都在服侍神哦，就感谢主啊，都在神的恩典当中。想到当年我自己当初做这个决定要来不来，这也是抉择，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抉择。尤其我们不是说来这边直接就来读书的，是整个家庭移民过来的，哇，这个好大的挑战。你也不知道，如果你不是这种的啊，因为如果你当初是一个人来啊，那个是算什么？那个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啊。你自己想，你自己如果你是来这边读书的，是这样的。我那时候过来是 这个不是一个人吃饱，一定要全家吃饱才能够全家不饿啊，是一家四口过来的，好大的决定，好大的挑战啊！那当初哪里会想到，我在台湾没有去教会的啊，是来到美国才有机会啊，这个进入来到教会啊，能够教会多认识一些人，能够朋友，这样子出来，结果到后来才信了主。你看人生的决定啊，怎么会想到自己后来变成牧师呢？想都没想过的啊，那时候连基督徒都不是，到后来变成了牧师，所以人生变化太大太大了。哪里会想到？那我们看到这以利米勒他的决定呢？你就看决定的方向错误，他把整个家庭带到错误的方向。但是这个家庭是很特别的，还好，到后面我们看到有机会变化，这个地方我们才看到他们家庭里头有其他的选择，才有机会脱困。有的家庭一到错误的地方、错误的环境，就一直错误下去，那就很糟糕了啊！所以当一个家庭的方向啊，那也提醒我们一样，我们当初我们都做了什么决定，然后到了怎么样的情况，你今天的状况，你有没有什么需要面对神来调整的？如果觉得我当年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是不是应该来调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了，我们去看看，先看从以利米勒这个人，他结果他把全家带到摩亚地啊，他面对一困难他就逃开啊，就到了，而且到了摩亚地不对的地方去了，在那边他死了，结果他两个儿子啊，到那个环境一定娶那个地方的人，因为没有犹太人啊，在那附近很少，所以他的孩子的婚姻呢，也只有在他的那个圈子里头来做选择，所以两个都娶了摩亚地的女子啊，然后这两个儿子呢又都死了。好，这个时候，这个是给拿俄米人生的一个清醒的机会，因为从前拿俄米他的生活。中国有一句话，哎，女人呢、啊？女人还没嫁的时候听爸爸的，嫁了又听老公的，老公不在的听儿子的啊。结果呢，这个拿俄米可能他上面不在了，爸爸不在了，嫁人了。嫁人以后，老公又死了，哎，听儿子的，就两个儿子都死了。这边讲，他的丈夫也没有了，他两个儿子都没有，现在只有他了，哈。那个时候你想想，只剩下他能够，他自己能够来决定，他以前是没办法决定事情，他现在他能够来决定。现在我们来再想想看，这个是一个图像，你去想想看，这个图像的时候是一个饥荒的这个风景啊，欠收的风景，并不表示说，其实圣经里面并不表示说以利米勒这个家庭已经饿得没东西吃了，不是、啊、他只是看到环境不好溜，就赶快溜了。那他怎么溜呢？他全家啊，一个男主人，一个女主人，带着两个孩子就这样出来了啊。这个图像出来以后，你现在想想看，这四个人出来剩下多少？只剩一个人了啊，只剩下那个女的，三个男的都走了，都不见了。你去想想看，那个图像，只剩下那个女的，加上还有两个是摩亚的女人，都是嫁给他两个儿子的。好了，剩下三个寡妇。那这个情况，你想想看，这个时候拿俄米开始要有自己的方向来思考了。以前听老公的，听孩子的，没有。决定的事情，现在来想想看，他听到了什么？这里看到了，这边有讲，他听到那在他的故乡啊，伯利恒那边，他听到那边啊，那个地方啊，所以他就听到有这件事情，才有机会回头。好，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地方啊，先讲这个地方，大概他们有十年的时光。啊，好，我们继续讲第二个人，我们听到拿俄米啊， 拿俄米啊，他这里看到他就和两个儿妇，他这时候他能够做决定了。拿俄米啊，能够做决定的，老公不在了，两个儿子不在了，剩下两个媳妇。这两个媳妇啊，哎，跟他可能相处很好。如果我们读圣经，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跟两个媳妇相处得很好。好，所以他这时候想要从摩亚地回去。为什么他要回去呢？他听到什么？他怎么会听到呢？是不是从微信上看到？还是从这个啊电脑 message 里头，手机电 message 里头看到？不是啊，那时候没有这些东西，也没有人呢，肯定是有从他的伯利恒老乡过来的人经过这里，或者是到这里来，哎，这边有没有什么哪里啊？从这个犹大过来的啊，所以打个招呼啊，怎么样？我们故乡怎么样？哇，那边好得很呐、啊，神眷顾。什么叫做神眷顾？表示那边有很好的收成。在那个时代里头，什么叫做神的眷顾？就是神给那个地方有很丰收的情形。好了，我们刚刚看到他们出来的时候是因为饥荒，那现在听到他还没回去，听到那边好得不得了，那既然那边好得不得了，我的故乡好得不得了，我干嘛在这里啊？你再想想看，这个就是啊，少小离家啊，这个到了老大回不回就是你的决定了。他这一想，我在摩亚这个地方没有亲人啊，没有亲人啊，老公死了，两个孩子死了，在这里还有什么？当然这两个儿妇，这两个并不是血亲，是姻亲啊，这个结婚才造成的亲属。那么我在这个地方活着，还不如我有没有机会回去？在伯利恒，搞不好那边有很多亲戚啊，有很多表弟表妹，一表三千里，很多那个表弟表妹、堂弟堂妹，大家在一起，你看他一跳，就很多人都认得他。你看，在那种熟悉的环境，所以他想回去了啊，他就想回去。在他想回去的当中，哎，这两个儿媳妇要跟着他回去。啊，所以在他要做决定的时候，他又考虑到这两个儿媳妇了。哎，这两个儿媳妇，他就想，这两个儿媳妇照那时候的规定，女人出嫁了就不能回家了啊！以后你不管老公死了，你还是要跟着这个啊，这个家庭，你是属于另外那个家庭的了。但是呢，如果不是拿俄米让他回去的话，他们可能不能够回去，不能够做这种选择。哎，我不跟去了，我要再去嫁人了，没那么轻松。那个时候的婚姻制度可能也是有一个规矩的，所以他在这个地方讲，拿俄米想，哎，换掉我的两个儿媳妇，给他们自由。所以他这里讲，他这里讲，我要回去，你们也就回去啊，这句话，大家分道扬镳、啊，我走我的阳关道啊，你过你的独木桥啊，各走各的，这样子我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我这样走掉，你们走回去，你们就自由了。你一自由，你就可以再去嫁人了啊。这边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啊，他给他们两个祝福，他两个愿。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啊，因为你们以前也是恩待、啊、这个已经死的人，你们两个啊，对我的儿子很好啊。神，我的神啊，这个地方看到我的神会恩待你们的啊。一个为他们祷告，第二个呢，他讲愿我的神呢，让你们在新的老公家里啊，能够平安，能够舒畅。所以你看到他也就准许你们去嫁人啊，让换手了。其实这个是一个拿俄米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婆婆，哎，她讲你们走你们的，我走我的，你们走你们的啊。这个拿俄米做了一个选择，回头的选择。现在弟兄姐妹，有时候一个错，如果继续错的话，就错到底。但是呢， 你明知道这个是一个错误的选择，结果好像到了错误的结果，那在整个没有盖棺论定的时候还有回头的机会。他的老公啊，这个伊利米勒已经死了，盖棺就没有回头机会。但是对拿俄米来讲，他还有回头机会。现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就要思想这件事情，如果我过去有一些错误的事情，错误的决定，在这个时候还能够调整，赶快做一个正确的调整。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他说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注意重点是在哪里？重点是我们要不要悔改认罪。很多人一辈子就想错，既然错，错到底，错到底就对的，哪有错到底就是对的这个事情，这个是一个胡说八道。一定要认罪悔改，错了悔改，悔改，拿俄米悔改了，拿俄米回头了，这是他人生一个正确回头的机会。所以选择，我们再来讲了啊，选择以利米勒他的选择，把整个家庭带到一个错误的地方去，带到一个错误的结果去了。第二个，拿俄米的选择，他从错误当中他看到的神的恩典，回头是岸，回头是机会，他回头悔改回来回家了。好，这是拿俄米的选择。来继续我们看下去第三个选择啊，拿俄米跟他的两个儿媳妇都讲同样的话，打开天窗说亮话，对两个讲清楚了，你们赶快做你们的选择。结果呢啊，拿俄米讲完以后跟他们亲嘴，他们俩，我想这个婆婆一定是相当好的婆婆，要不然哦，老找人家，哎，就有机会走，赶快走了，对不对？啊，还跟他抱着亲嘴，还哭，一直哭，这里头哭了好几次啊，放声而哭，在那边大声哭啊，然后说，不然我一定要跟你们，我们一定要跟你一起回你的本国去啊，啊。然后拿俄米再讲清楚了，他第一段讲的是讲到神赐福你们，第二段呢他就分析给他们听了啊，讲清楚了，第一个是讲到神的赐福给你们，你不用跟我，第二段这边拿俄米再跟他提醒，讲到理性的跟你讲了啊，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媳妇，叫我婆婆，对不对？那你们还要跟着我，你跟着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只有两个儿子，两个儿子都死掉了啊！你们还要跟着我，还要叫我婆婆，那么你的意思就是希望我再去生两个儿子，一个娶你，一个娶你。圣经就这么讲啊，他讲啊，你们希望什么？希望我再去，你去想看，我这么老了啊，我不知道他几岁哈，我们算一下，大概差不了太多了。啊，就以他的儿媳妇来算啊，这个儿媳妇来二三十岁，那拿俄米大概五十岁啊，我们就这么算了，五十岁还能不能生啊？当然啊，这个亚伯拉罕这个100岁还能够生，很多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他就讲了，如果我要，你看我已经老迈50几岁了哈、啊，他还要你要生，一定要先找个男人呐、啊。啊，不能够说生就生了，又不是买牛排啊，有牛排就来，这没那么简单了、啊。你再去他这边讲，他说我这么老迈，我哪里有希望？我要去找一个男的啊，能够结婚，结婚以后还不知道生不生呢，还不知道能不能生呢啊！就算马上结婚，马上有，马上生啊，他就讲这么清楚，就算我马上有啊，还要你还等这个孩子，我还要怀孕。啊、哦，还要再过了一段时间才生下来，等这个孩子长大再来娶你，你看看，还要再20年。哦，我们就是最浅的算，再加上20年，20年，你现在你是30岁，加20年你是50岁，我的孩子20岁来娶你一个50岁，再来看看能不能生。你要等我再去结婚，再生孩子，然后再来我的孩子再来娶你。而且再讲清楚一点，其实在讲他生还不知道生男生女的。 对不对？万一生女的又不行了，还要生男的再来娶他们两个。他这里的重复提了，他就讲啊，你说我年纪了嘛，他第一个两个娶，他说我注意啊，我还能够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啊，他说他叫他们两个是叫女儿们，表示他跟他的感情都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我怎么能够再生孩子做你们的丈夫？还有呢，我年纪这么老了，不能有丈夫了，就算有还有指望的话，今天生孩子要等到他们让你们老早又再去嫁人比较好了，赶快去嫁人。就已经用理性的在跟他分析，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赶快，不可能，走。好，结果这里头看到了二八，好，看他二八的选择。二八刚开始是很有心要跟随的啊，如果呢我们看到，注意有的人的跟随啊，是我是要跟随，但是一听一听，听了听进去了，他听了啊，神又看顾好人，我不可能跟他有结果的，他不可能再生一个孩子来嫁来娶我的，既然不行的话啊，还是算了，回家走了。所以二八做二八的选择，你看他的选择跟路德的选择，等一下我们看到跟路德的选择不一样了，这完全这不一样所造成不一样的结果，不得了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人生当中有的选择是很简单，比如说中午要吃披萨还是要吃肯塔基啊，那没有关系，反正吃什么都会饱的，没有什么关系。那今天中午因为我讲完道回到家也很赶了，我就吃两个包子啊，就饱了嘛，对不对？不一定要那么计较吃什么，这个是很简单的选择啊。但是有的选择是跟你一辈子有关系的，这个二八的选择，其实在当时这个叫一念之间啊，人生一念之间啊，你做的选择，你去想啊。其实我碰到过很多人，他跟我提起说他当年的选择，在那边后悔懊恼啊，很多事情回不去的。我说已经回不去了，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选择命都没有掉的都有。你要了解，很多就是在一个选择一个决定的里头得到了一切，或者是失去了一切。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很小心的对我们人生后面的每一样选择，你去思考跟神有关系的事情是一定最重要的。最像啊，这分析起来就这么简单了。你有些东西选择，比如说吃中餐要吃什么东西，这个没有太大重要。但是有的选择跟你以后的永恒会有关系的。我就记得我的孩子啊，这边我突然间想到，我老二那时候在交女朋友的时候，我的教养他们跟人家不太一样啊。我两个儿子读高中的时候，我说不准交女朋友，高中不准交，谈都不要谈啊，大学一定要交，因为你大学不交没时间交了啊，因为在大学里头你有足够的时间去认得、去了解、去明白，而且你知道你要搞清楚你未来想要做什么，你能够了解你要的是什么，你的对象是怎么样。我老二那时候他很早他就决定了他要做传道人、牧者，所以他很清楚他的方向。他甚至选学科的时候都跟我讲，他读大学，他就那我说既然读大学你要走这条道路，你就不必去选 engineering 了啊。我老大是学 double E 的啊，我老二是我就叫他你不要去选那个啊，你还是选比较靠近这个人文方面各方面的啊。好，他就学那个，然后他要交女朋友，他也跟我讲，我说你在大学里头好好交一个你自己知道你将来要做什么的。他说我知道我将来要做牧师啊，我要做传道人。那么你自己了解，他第一个他就选择交了啊会弹钢琴的第一个啊，他当然他是考虑他将来服侍嘛啊。 但是教一教后来他就不教了。我说那你怎么了？他跟我讲，他说我看他不够属灵，不认真，不，他们就断掉了，就这样子断掉。他另外又教一个也是蛮干净的，但是他就现在就是他取的这个后面这个，他，哎呦，我说不错不错，你还懂得考虑到你的未来啊。他在大这个，他是在研究所的时候，这个读神学院的时候教的啊。我就看到我的两个儿子都是他们的选择都是在神的恩典里头，都能够帮助他们在服事上面能够见证神，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也知道，我不只是我们，我知道我要什么，我希望我们的家庭要知道你家庭要什么，你的儿女要知道他们未来他们要什么啊，什么对他们来讲最重要的。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清楚，能够明白这个拿这个厄拔呢，他在这样子的节骨眼里头，用世界的眼光，这是用世界的眼光，他看到世界上的事情，哎，想了。是啊，拿阿米讲的没有错，我跟拿阿米回去了没有希望，而且到那边是一个人心地不人都不认识人的啊，都不熟的地方去，那我还不如回到摩亚。摩亚至少他的父母家人全亲戚都在那里啊，再去嫁人另有一番这个作为。所以这个厄尔巴就做了决定，他留在那里了。好，但是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路德，不愿意跟着他去，啊，不愿意走。路德这边就讲，哇，他放声而哭，啊，这个拿米走了，但是他还是不愿意走。那这个时候，拿米跟路德讲，你看你的嫂子，注意啊，这边写的，他说你的嫂子已经回他的国，还有呢。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看到没有？注意啊！所以我要讲，他们到了摩亚地，并没有把那个地方的人改变来信耶和华，没有。而他的这个两个媳妇还是在拜他们的神，所以那是一个拜假神的地方，他们居然搬家移民到一个拜假神的地方，而且跟他们一起活在那里，至少这边讲十年啊，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久的时间在那里。好，我们看到这里就讲，你看路德，他跟路德讲，你的嫂子已经回去了，去他的国去拜他的神去了，表示你们的神你们还继续拜的，你要离开那边到我这边来，是要到我的国，是拜我的神，你要做这个决定的。所以这个路人就在这里，他做了一个决定，跟着你去。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第四点，我们看到路德的表明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表明。路德说，你不要催我回去啊，我一定要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就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那里住宿。他也就强调这个最重要的这一句话，我把它 highlight 起来了。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这一句话常常在我们常常拿出来使用的啊。这一句话就是从路德这个地方出来的。刚才你记得拿阿米对着路德讲，你那个嫂子回他的国去拜他的神去了啊，你也去吧，你也去拜你的，你也去回去你的国去拜你的神吧。哎，路德的决定不是，哎，我不回去，我跟着你哦，你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你睡哪里我就睡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刚才讲拿阿米讲，哎，你自己有国，你自己有神呢，你走你走。但是路德不拒绝， 他说我要跟着你去。好，他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已经没有我的国，已经没有我的神了，那边已经没有了。啊，再下来是他的许愿了，你在哪里死我也在那里死，也站在哪里，除非死能够让我们分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刑罚于我。这个是一个许愿，这个是一个发誓。基督徒能不能发誓？这个要注意啊！啊，信主的人也要注意。因为我也碰到过好几个来问我这件事情的。我们从圣经来看，就是许愿啊，你跟神之间，你可以祷告，你可以祈求，对不对啊？但是你的许愿，我不鼓励，我只是说我不鼓励，但是他并不讲你不准，没有啊，可以，但是你只要你许的，你就要做到，听懂了？哎，我真的是碰到过一些啊，哎，后面不好收拾的，我在大陆有一次教了50个传道人。在太行山都是传道人，从全省各地，有从新疆，有从各个地方，蒙古那内蒙那边来，都有，每个地方有十几个地方来的传道人。哦，我教课教到最后的时候，有两个女孩子比较年轻的跑来跟我讲，来跟我讲说，牧师，这个许愿如果许了，那以后有一点懊悔怎么办？哎呀，我最怕听这种的，没有小的。我一听我知道，我马上就很敏感啊，我就知道，因为他很年轻嘛。我不去追问了，他到底许什么？这个我，因为我不想穿扯到里头去啊，怎么办呢？啊，我相信很多很多有些女孩子年轻的时候一股热血，哎呀，我爱神啊，我要永远不嫁。结果一不小心，后来交的看到一个男，那个帅哥啊，爱上了，对不对？这个很平常的事情啊。但是你以前乱许的，那到这个时候他就想，哎呦，我许过，那怎么办啊？这个地方你我就很难回答啊。这个地方，我也没有再追究，哎，我只是告诉他说，哎呀，这个实在是很不好的事情，哎呦，点到为止，因为我也不是他们的，我不是帮他们的，再下去，他要你一句话，到时候你说可以还是不可以？那个陈牧师说可以啊，或者是什么不说不可以，到时候都算我的账了啊。我在，除非在我的教会，你的教会你跑不掉了啊，别的地方你明天我就离开这里的，我不跟你回答这个了。那在自己的教会，你明天你今天不回答，下礼拜我还碰到你，还在问呢，那你还是要跑，你跑不掉，那只好两个人跪下来来求神，看看有没有什么话来解救你，要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救。所以许愿，所以我就讲，为什么会许愿？照圣经讲，雅各书也是讲，他一定是在他雅各书所讲的，就是在苦难当中啊，在苦难当中啊，他受不了的时候，他在祷告当中啊，就许愿出去，哎，如果你让我活的时候，哎，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哎，不是吗？哈哈，不是吗？尤其有的人已经快要死了，我都看过，已经讲快要死了，牧师来祷告，牧师去祷告。然后已经讲了，如果他不死的话，他一定啊愿意来教会啊。以前说不信主的死硬派的啊，如果不死的话，可以来会来教会来受洗什么。结果不死了，来找他的时候，他说我才没有讲过，拒绝承认啊，这种人我都见过了，所以。这种事情见多了，你就觉得有时候蛮好笑的。 啊，为什么那时候会讲？因为死临头了，或者是困难到一个程度，你自己受不了了，主啊，你就要救我，你只要让我儿子上哪个大学，我怎么样都答应了。结果他正一不小心他上去了，你答应不了了，你后面的事情你怎么办啊？所以你后面的就叫许愿了，你后面的你可以不要后面的，并不表示没有后面神就一定不听。但是为什么会有后面这个呢？就是因为你太心态里面太想要了，结果你的许愿如果怎么怎么样，我一定怎么样怎么样，你的怎么样怎么样就麻烦了啊！万一神给你的呢？啊，你后面就不好收拾了。好，我们看到这个路德，他是做一个真正的许愿，他就讲愿神重重罚我，如果我不是这样子的话，我一定跟着你。好，这个拿俄米看到路德这样决定，那没话讲了，那你既然是这样子的决定，回家，我们一起回家，一起是我的国，一起是我们的国，我们的神呢。好，这个地方回来了。到最后我们看到情况怎么样，好，他们两个人同行。什么叫做二人同行？在阿摩书第二章第三节讲，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好，什么叫做同行？就叫做，其实最简单的解释，圣经已经也经就是讲，两个人要同心才能够同行啊。如果两个不同心，那不叫同行，只不过一起走而已啊，不叫同行啊。同行，二人要同心才能够同行，这两个人一起同心，同样的神，同样的国，一起去了，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结果呢，一看到全城的人，啊，那时候全城的人也没多少哦，大家都是熟的，街坊邻居每一个人都熟。一看，哎，那个不是拿俄米啊，哎，拿俄米回来啊，拿俄米的意思啊，他原文的原来他的这个意思叫做啊，叫做甜，拿俄米的意思是甜的啊，甜的，也就是我们普通讲。哎，这不是阿田吗？阿田啊，阿田就简单了。那拿俄米说啊，不要叫我阿田，我现在一点都不甜。你看我现在好苦啊，我们全家搬到摩亚地去，结果老公死，两个儿子都死，我怎么能还甜得起来？我叫做阿苦，叫我马拉啊，马拉。出埃及记记不记得？出埃及记有一个水出水。在那个水的地方，那个水 是什么？是苦的，所以那个地方取名叫做马拉。马拉意思就是苦，所以用现在的翻译这么讲，你不要叫我阿田，叫我阿苦，我叫做阿苦啊，以后不要叫我阿田了，叫我阿苦就好了。他这里也很清楚，他说啊，全能者啊，耶和华全能者，这里重复的四次在那边提醒，同样的就是说，神使我受苦的，为什么使我受苦？实在他自己也知道活该啊。为什么搬家从这个最好的伯利恒搬到最受咒诅的摩亚地区？好像从外表看那边有东西吃，这边饥荒的没东西吃，太浅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不要只看太粗浅的东西，我们要看天上永恒的东西，永恒的才是真正的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明白，所以有全能者，然后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又是大苦，又是空空的，又是降灾，又是受苦。所以他连着就讲神，都是神的惩罚我，惩罚我们这个家庭。所以他在这里在埋怨，然后耶和华让他呢回来以后，这个拿俄米就跟着这个路德，他一起回来的时候，最后一句讲到这个伯利恒正在收割大麦的时候，记不记得第一节？刚才我们读的第一节，那个家庭为什么出去？当地是什么？满地。也这个犹大满地都是饥荒啊，因为饥荒，所以我们赶快跑。结果现在回来，那个饥荒的地方 正在收割大麦，正在大丰收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短暂的有时候受苦，并不表示永恒的受苦。我们不要太重视现今的一点点的磨难，一点点的挫折。其实每样挫折都是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在这个试炼的当中能够看到神的同在。在这种苦的日子过了，其实后面过来的可能是更美的事情，我们更要注意到。因为如此的选择，因为我们今天只读到第一章，到第二章，到第三章，进入第四章，我们就晓得。希望我们在座的如果有兴趣回去再把它读一下，其实很好的啊。这个路德记是一个非常很有意思的这个爱情，这卷书像是一个爱情的这个书卷一样的啊。尤其这个十到岁，哎，我记得我小时候那时候还没信主，那时候看到那个是谁画的画，是不是黄谷还是哪一位，他画的有一只那个十岁，有一个画很有名的，世界有名的名著名画，十岁女人是怎么样捡的麦穗，一只手摆后面，一只手在地上在捡麦穗啊。那路德记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后来我现在读路德记，我就想到当时有一本小说，它名字就叫十岁，都是以那个图画来显示的。好，那我们看到后面结果是怎么样。后来路德啊，结果有幸嫁给了布阿斯啊，那个地方我们再看那才精彩的哦。那后面还有精彩的事情，结果他嫁给了布阿斯，而且更精彩的是啊，哦，他们嫁给布阿斯以后，后来他们生了后代，然后传下去了以后，他们变成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家谱里面最有名的很有名的人物。你去读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第一章，你去注意看啊，波阿斯从路德，然后生啊这个俄贝德啊，然后一代一代传下去。那你想想看，这个路德是以一个外邦人的情况，如果他的选择，我们再想想看，如果他也是跟他那个嫂子一样做那个同样的选择，哎，嫂子回去了，你也可以回去啊，好吧好吧，哎，还是回去好了，就跟着他回去的话，你看看整个圣经的历史都重写了，整个情况都不一样了，整个状况都不一样了。但是也就是路德的这一个选择，结果他们这个家族成为耶稣基督肉身的这个祖先。哎呀，这有意思了。你看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再这样子看，在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四个人的选择，四个人的选择，也就是因为他们的选择，他们后面的生命甚至改变了后代后代后代的这个生命，多么精彩，多么漂亮，多么灿烂。现在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一个以利米勒，他的选择，一个做一家之主，他没有真正的体会到他的名字耶和华是我的神，结果他的错误的选择，一错再错，逃避饥荒，跑到摩亚地，结果他造成害得他两个孩子可能都没有得救，我看在那个状况到那种环境里有可能就是一样就完蛋了啊！你看他的选择，哪里还好他碰到他有回头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有回头机会，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给我们机会，任何做错的事情，任何不对的事情，任何该调整的事情，都赶快调整一下，回头是岸，赶快求神带领回来。拿俄米回来以后，好，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回头了。那他的两个儿媳妇啊，厄尔巴，他选择走到灭亡。你看两个媳妇，两个多 多大的距离，多大的差距啊！一个走向灭亡的道路，一个走向得救的道路。那个灭亡了，就跟着他回到他自己的国，回到自己的神灭亡的道路去了。路德他走向未知啊，他当然不知道，他没有去过的地方了、但是他就在信心里头，他跟着他的婆婆，他相信他的婆婆带他进到一个美丽的国度，他也进到神的国度去，不只是进去，而且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家谱里头一个重要的人物，多么美的一个结果！真是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不同的选择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带领，也希望我们大家真正的明白，也真是了解。所以让我们在任何的事情的选择当中都要记住，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也就是说啊，就像以利米勒他的名字，耶和华就是我的神，耶和华如果是你的神，是我的神，那么我们就懂得敬是尊敬，畏是害怕。为什么会害怕？你做了错的事情你就会害怕，敬你本来就是应该要尊敬神的。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我们到底追求的是生命还是生活？生活你要吃披萨，吃麦当劳，吃任何东西，这是一个生活上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生命的选择，神是我们生命的泉源。因为我们接受了神的这个救恩，让我们能够脱离到死亡的这种网络里头，让我们在永恒的国度能够大家一起能够享受神永生的国度来带领我们的生活。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能够好好的来想一想，读了这一篇路德记，也让我们提醒，不要只读了就过去，想一看你自己，你这一生当中做的选择，有的东西你没办法改变了啊，已经没办法改变的，没有办法，那就不要再去那边痛苦流泪，能够改变的地方你来改变，要对正神的角度，这个才是重要。愿上帝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富的恩典，感谢主让我们真是能够快跑跟随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每天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见证神的美名，让我们成为神的精兵，能够为主打美好的征战。求主带领，也让我们在任何的人生的决定的当中，真是能够尊主为大。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名祷告， Amen。